香港舆论，
论尽香港。
香港舆论，
论尽香港。
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又是我刘博士为你们主持香港舆论，欢迎各位收听。今日是大年二十九，原则上呢，这个黄历新年还未过的噃，亦即是所谓还是新蒸头啦。在这里呢，是恭祝各位身体健康，出入平安。今集香港舆论的话题就是爱国者治港论。我们首先简介一下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在深圳座谈会的一则新闻。全国港澳研究会在2月22号举行了视像研讨会，讨论落实爱国者治港和改革香港选举制度等等议题。夏宝龙当日在会上展述了爱国者治港的标准和要求，并且是列出了一些原则。他指出，爱国者治港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核心要义，要抓紧完善有关选举制度，确保香港管治权牢牢掌握在爱国爱港者手中。重要的岗位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能够被一些反中乱港分子占据。他提出要在中共中央领导之下去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当然他的言论很明显啦，就是要全面整顿香港选举的制度，务求令到所有管治香港的人都是爱国者。他更加表示，中共创建和领导一国两制的实践，要拥护一国两制，但是反对一国两制的创立者和领导者是自相矛盾，令人怀疑他暗示一国远远凌驾两制，两制会逐渐消失，而且爱国就是要爱党。由夏宝龙在2021年2月28日一连两日在深圳举办座谈会，说是要广泛听取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人士对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的意见。各位听众朋友，我现在就讲一讲特区官员、中共官员和亲中人士对夏宝龙讲话的意见。对于夏宝龙的讲话，特区官员、中共官员和亲中人士当然是大表欢迎了。以下就是其中的一些意见。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伟表示，中央从来都是可以一步曲为香港政治体制作出安排，以达至爱国者治港的原则。他表示爱国，但是不承认社会主义是过不过去的。第二位，香港总商会立法会议员林建峰，他表示爱国者治港仍然是能够实践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仍然能够体现一国两制的精神，国际社会亦都是要求公职人员效忠国家。第三位，行政局行政会议召集人陈哲思表示，爱国者治港是要提醒选举中的当选者要遵守国家宪法和基本法，并且要尊重宪法上面共产党是执政党，在一国两制之下是一国先行，因此公职人员是要爱国。第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唐英年指出，爱国者治港是天经地义的，爱港自然是要爱国，人大常委会对选举都是拥有最终的决定权。第五位，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清华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王振文他表示，爱国者治港的原则一向都存在，并不是一国两制、基本法有问题，关键是要找到合适的人去落实。特区官员、中共官员、亲中人士的言论大致上都是差不多了，我就不再赘述了。至于泛民主派人士， 争取香港自由民主的人士，他们对夏宝龙讲话的意见又怎么样呢？由于特区官员、亲中人士和爱国者倾巢而出向中共表忠，支持爱国者治港的舆论可以说是一面倒。在港区国安法笼罩香港的阴影之下，还是有一些的声音反对爱国者治港的。以下就是其中的一些意见。第一点，历年来中共中央强加于香港市民的政策普遍令到香港的市民和东西方的民主国家不满。继有第一项，中共中央宣称中英联合声明只是历史文件，已经是没有法律的约束力。第二点，将黄之锋、周庭、林朗彦三位年轻的前学问思潮领导人以煽惑他人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和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重判入狱。第三点，被普遍的香港人视为中国大陆武警和公安的香港警察，在历年的游行示威里面使用过分的武力去镇压和拘捕或甚至于滥捕示威者。第四点，继而在香港硬推港区国安法。第五点，又将香港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法制逐渐改变为三权配合的中共模式的政制和法制。第六点，进一步修改香港特区的选举制度，以便亲中派人士当政，形成了一套所谓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政法系统。第七点，将泛民主派人士和不满中共中央统治的人士扣上反中乱港的罪名，以图镇压反对的声音。八点，以法治国的精神又是中共当权者自行制造、演绎和推行的一套法制，又要硬加于香港的法制之上，形成了法律是用来打压异己的工具。第九点，开办公务员学院，被认为是以洗脑的方式为中央和特区政府培训公务员。第十项，直至到而家更加是硬性规定了爱国者治港的等等措施。2021年3月11号，中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简单来讲呢，就是实行爱国者治港的法案。这个的法案只是容许坚定的爱国者出任行政长官、选委会委员、立法会委员或者甚至区议会的议员。他们认为只有这样，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才能够落实，香港才能够长治久安，保持长期繁荣稳定。就是因为这一系列的全面倾向于独裁的专权的中共中央的措施，令到普遍的香港人相信一国两制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诺已经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中共中央直接或者是间接通过香港特区政府管治香港。各位听众朋友，我在这里讨论爱国者治港这个话题就暂时歇一歇了。我们现在转到去从乐曲中反思这个环节了。第一首要介绍的歌曲是由黄兴平主唱的《生命有价》，从娃娃一声睁开眼睛看地球，从懂得紧握妈妈暖的手，从咿咿呀呀一声两声开始讲到够，从爬爬行行然后晓得走，从孭起书包吸取知识不用愁，从你有佢有开始手牵手，到他朝开心伤心痛心齐上头，人活着实在奇妙怎猜透。
尽快将忧愁眼睛、忧愁面孔、忧愁内心抛弃吧，守护你的微笑嘴巴，一碰和唱可以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一同拍掌全力赞赏生存是有价。从娃娃一声睁开眼睛看地球，从懂得紧握妈妈暖的手。 想生存是有价。
香港舆论，
论尽香港。
香港舆论，
论尽香港。
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第二节，亦都是最后一节的香港舆论。今集香港舆论的话题就是爱国者治港论。刚才我讲了泛民主派人士对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提出爱国者治港的一些意见。刚才是讲了第一大点，现在就继续讲下去了。第二点，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控告47位筹划和参加35家民主派初选的泛民主派人士，变本加厉的采用全面大清洗的手段来镇压反对派。中共中央政府已经完全漠视国际人士的谴责，肆无忌惮地践踏普遍的香港人对自由和民主的诉求，更加对美国国会通过《香港民主与人权法案》、《香港自治法》或者是制裁中共和特区政府官员的举措视若罔闻，可能是显示中共中央视美国的拜登政权为纸老虎，对美国是这样，对欧盟国家的关注声音就更加视若无睹了。因此中共中央硬推爱国者治港，更加令到普遍的香港人不满。第三点，公民党主席梁家杰表示，爱国者治港，爱国者的标准都是由中共中央政府所操控的，已经完全脱离了当年的基本法、中英联合声明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更加已经不是基本法的所指的政改五部曲、循序渐进、一人一票去选立法局议员和香港特别行政区首长，可以说是更改变为香港建立一个可以被中央和特区政府操控的一个委任制的选举。第四点，民主党元老李柱铭表示，香港的民心还未回归，中共政府就想用强权来镇压香港人，这条路是错的，完全破坏了邓小平所主张的一国两制的构思。第五点，香港众志前副主席、南区区议员袁家伟对中共中央要收紧对香港管治不感到意外，中共中央眼见对自己的形势不利就翻台重来，是不得人心的。第六点，西华网络营运总裁、前明报总编辑刘俊彤认为民主派已经面临瓦解， 中共中央要确保建制派在立法会胜出选举并不困难，而当前真正要解决的呢，是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和政治两极化的问题。现在中共中央只是推出爱国者治港，只是为了帮助建制派人士当选，而不去解决香港从政治上引发出来的问题，实属短见。第七点，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荣誉讲师袁尼昌认为特区政府的行政体制失效，爱国者治港亦都做不到什么好的效果来。因为议会的议员差不多都是接近委任性质，是没有认受性的，不能够令到选举产生正面的效果，同埋以政府政策为主导。就以今次控制疫情为例，他认为特区政府根本是没有能力去应付，就连统筹政府各部门的能力亦都很弱，所以这个是一个行政体制同埋人才的问题。香港特区的管治层根本是能力不足，爱国者治港亦都不能够发挥好的效果。八点啦，有泛民主派人士认为爱国者治港是扭曲了港人治港的原意，在一般的市民心中，港人治港的真正意义是市民通过没有筛选的一人一票去选出他们认为有能力管治香港的特区首长，而不论他们的政治背景。而现在已经变成了好像一个经由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认可的人选，然后被选出来的人士担任，简单来讲就是接近委任。亦有泛民主派人士认为爱国者的解释权在中共中央，任何人只要不合中共中央的意向就随时会被 DQ。泛民主派人士以后究竟能不能够再参选亦都成为疑问。第九点，台湾大陆委员会向中共中央政府呼吁，如果真是爱香港就不要一再伤害香港了。陆委会认为中共中央政府单方面改变香港特区的政治和管治模式，不会赢得香港人的民心，亦都不利于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未来发展。中共应该顺守承诺，就俾香港贯彻实施真正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并且保障香港人享有一直以来的自由和民主。各位听众，今集香港舆论爱国者治港论就讲到呢一度啦。第二首的歌曲是由罗文主唱的《红棉》。红棉盛邦，力争向上，志气谁能挡，独有傲骨干，正直无偏，英挺好榜样。当大家听完这首乐曲之后，本节目的时间应该已经到了，大家不要忘记按住真善人去做一个好人，将来一定有好的福报，说不定可以逃过这个瘟疫带来的厄运。就在这里顺便恭祝各位身体健康，身心康泰。多谢各位收听，拜拜。
谁能挡？红棉怒放，驱去严寒，花朵竟向高枝放，英雄扬万众偶像，红棉独有傲骨干。
我正直无偏，应聘好榜样，有上进雄心，坚决争。
傲骨干。